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一起能够从圣经里头学习一个人物。我们晓得，我们很习惯希望能够有一个榜样，所以圣经里头有一些人，他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做对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学习，他如果做的不是很好的地方，也就是给我们一个警惕，让我们也知道怎么调整我们的脚步。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圣经里头有很多学习的榜样，在这些学习榜样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学习像主一样。当然我们最喜欢讲的就是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啊，那是没有错，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哎，但是在我们的旁边附近眼睛所及的，或者是圣经里头提到的，还是有一些哎让我们能够学习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太完美了，他完全毫无瑕疵啊。那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我既不可能啊。但是呢，在我们四周围有一些榜样，也让我们看到说哎，大家还是可以彼此学习的。所以今天我愿意跟大家能够从圣经里头来学习这么一位，他不算是小人物，因为有一些小人物，圣经里面有一些小的人物，他只在圣经里面出现一次，就像那个小寡妇，那个老寡妇，老寡妇，你看他圣经连名字都没提出来，他只是主耶稣基督特别讲，哎，那个老寡妇，他把两个小钱捐出来了，奉献出来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哎，那个小孩童，那个孩童，你看名字都没有，没有名字的那个孩童啊，他只是一个感动啊。当门徒在讲你们有什么的时候，他就把身上所有的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奉献出来了。哎，结果他的奉献让5000个男丁加上妇女孩子这么多人能够吃饱，还有剩下来啊！你看他自己享受了这个经历了神的恩典，享受了奉献的乐趣，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些小人物啊，小并不表示说他不重要，而是说他只出现的次数只有一次啊。这个我们不能够在其他地方又找到这个人啊，很小很小的事情当中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巴拿巴呢，哎，我说他不算小，为什么？因为他出现很多次。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啊，在《使徒行传》里头讲到巴拿巴，讲了很多次。我今天才从7个不同的地方来这些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也让大家从巴拿巴出现的这些经文当中看到巴拿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有哪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也从这个里头看到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调整脚步啊，来面对前面的方向，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啊，能够好好的能够来享受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借着圣经里面所提及的各样的人物，都有让我们能够好好学习的地方。好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学习做榜样，不好的地方让我们警戒，让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也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 自己的软弱，在神的关照里头能够修正自己的脚步，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奔跑在神要我们奔跑的道路当中。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来思考七点，从七个不同的方向来思考这个巴拿巴。那巴拿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哪里人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36到37节，他这边讲了有一个利未人啊，他是利未支派的啊。利未支派这个支派是特别神要这个利未支派来服侍神的殿的啊。但是到后来啊，那是早期啊，早期开始的是这样，但是呢，后来也就大家都没有特别的这样子，因为后来圣殿都没有了，个人都圣经所讲的，常常都讲比较不好听的话，就个人任意而行，哎，糟糕了，人就是这样，各走各的了。那这个巴拿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利未人，那他出生在塞浦路斯啊、这个在哪里啊？在欧洲亚洲的中间那个地方啊。那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叫做约瑟，他本名叫做约瑟，但是呢，人家都叫他什么？叫他巴拿巴啊。这个我们要先了解的，名字常常不一定跟你很像啊。你看有的人名字叫做美丽，他不一定美丽哦啊。有的人叫英俊，他不一定英俊啊。像我的名字里头有一个红啊，这是我父亲啊跟我取名的时候啊，就想这个红是一个大的鸟，结果没想到我长不大啊。哎，这不是啊，这个是父母有时候对你的期望啊，对不对？他对你期望，所以把这个名字取给你。名字只是父母对你期望所定下来的，但是呢，别号，人家怎么叫你的话，哎，可能就跟你很像了啊，就跟你很像了。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呢、啊，其实他的名字叫约瑟。但是大家叫他什么呢？因为使徒那时候都叫他叫做巴拿巴。巴拿巴，巴拿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劝慰子啊。我这边把它highlight来讲，劝慰子。什么叫做劝慰子？就是他这个人，可见呢、啊，他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会与人，很会劝勉别人的人。当人家有困难、有软弱、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会安慰人，能够劝勉人，叫人家振作来带领的。他的个性上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人家就很快的就直接就把他叫做巴拿巴啊，就是因为他是属于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的人啊。这样子的人，他是怎么样？这边。正好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他这里有特别提到了，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啊、哦，在使徒行传，如果我们有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使徒行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晓得那个状况是什么。使徒行传之前是约翰福音啊，其实四福音都是同一个时间的啊。那时候差不多的时候就讲到最后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呢，他们都四个本福音书都强调了主耶稣基督死了，但是三天复活了以后，他到处显现给门徒看以后呢，让门徒软弱的心，本来有的门徒都已经要跑掉了啊，想完了啊，我们跟随着主耶稣基督居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觉得世界末日了，没地方走了 有的准备散开了，结果主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让众门徒看到，建立门徒的信心啊！我们在四本福音书后面都看到了。然后到了使徒行传啊，我们知道读的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讲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不止三显，而且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他在众人众目睽睽之下啊，又宣告了啊，大家的这个在四福音后面是宣告大使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又讲到哦，我们要带着这个神的能力，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能力啊，要传福音传到地极去啊，这个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讲完这个以后，他被天使接走了啊。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读使徒行传就能够明白。使徒行传我们又一个名字叫做圣灵行传，因为使徒行传里头重复的讲到圣灵工作，圣灵工作几乎每一章都强调到圣灵的工作。好了，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当中更让这些门徒们聚集，因为本来他们崩溃的这个信心，因为见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带给他们的这个信心，他们就整个建立起来了。在那时候就是初期的教会了。好，使徒行传就是讲到教会的，教会一开始是怎么样的情形。当这个彼得讲到，一次讲到5000人这个信主，3000人信主，你看看这么多人信主以后，教会就马上建立起来。当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么来本来都是不信的人，突然间一下这么多人信了，看起来是好事，大家都愿意看到神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但是人一多啊，哎，我们不是讲吗？人多什么口就杂了，问题就多了啊，跟每一个人在一起，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的这种热情兴奋。一开始的时候啊，那时候想到，因为主说了我要再来啊，这个观念就是让众那些时候的众门徒们就在想了，主耶稣走了他会马上就来的，所以就在想了，既然神马上就来，那我们何必再回家呢？我们何必再过家庭生活呢？我们大家就聚集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房屋公用啊，你的就是我的啊，千万不要后面那一句是我的还是我的啊，你的就是我的，这个观念啊，常常在一个有私心的人来听起来好像很好听啊，你的就是我的，但是后面我们常想，但是我的呢是不是你的？我的不是你的，我的就是还是我的，这个一私心就糟糕了。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人的软弱，人的私心。好，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有一些人很有爱心，因为爱主，因为爱神，所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房屋公用。这个巴拉巴，这个巴拉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爱主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是怎么样？他就把他的田地拿来卖了啊，卖了才有钱呢、啊。把这个钱呢，全部圣经这边记载，把价银全部拿来换在，把它摆在使徒的脚前，就是奉献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太多了，你一个奉献袋摆不下去啊。当有爱心的人在奉献的时候啊，小小的奉献箱、小小的奉献袋根本就不够的，只好摆在脚下面了 啊。我记得我们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那个院长啊，那时候他在讲，他在啊刚开始他在传道的时候，我们院长是曾灵欢牧师。 他常常我们听他讲见证，听得都傻住了啊，听得都特别有兴趣，因为那种见证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啊。他就讲了啊，当年他在这个有些地方的时候，那奉献的箱子啊，哎，根本就说不，那个口根本太小了啊。那个奉献的人讲，这个没办法，我要奉献的东西摆不下去啊，到底什么东西摆不下去？哦，当然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你自己可以想想看了啊，摆不下去的奉献，看有多少啊。啊，金啊银啊什么东西都丢进来了。那些爱主的人，当你爱的主，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就不能得不把你这些你知道你该做什么事情，就奉献给神。巴拿巴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愿意奉献，所以他把他的田场卖了，所有的奉献在使徒的脚前。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边提到了有一对夫妇啊，有一对夫妇，我想我们也读到了，也就是告诉大家，有一对夫妇他们看到人家这么属灵啊，哦，巴拉巴这么属灵，把东西把钱财这个田产都卖了以后，把钱财就奉献出来了。哎，有一对夫妇他也要学了，很好，我们学有榜样可以学习，很好，但是小心了，这对夫妇做的不好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我们一起来提醒的，因为有时候有的人就问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这对夫妇呢，他学习了，他也把他的田产卖掉了，卖掉以后呢，他把一部分藏起来了，他没有把全部拿出来。哎，难道我们奉献一定要规定全部拿出来吗？没有。但是呢，你我不要讲假话。那个夫妇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里头叫做假属灵，哎，有一些就是假属灵。我们愿意属灵，其实属灵很不容易。你今天的属灵并不表示你明天还继续属灵啊，不要属灵变成属这个灵啊，灵了啊，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我读那段圣经，我体会到里头问题出在哪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说我爱神的程度，我被神感动的角度，我愿意奉献多少，是我与神的关系。很好，每一个人感动不同，奉献不同，人不同，当然这个都可以合情合理的。但是你不要假装，你看巴拿巴全部奉献，我也全部奉献，其实你没有，你收了一部分在你自己的，这个就欺骗了，这个叫做你欺骗圣灵了，这个就不好了，这个造成的后果，所以后面就变成一个很不愿意看到的这个结果。本来好事结果变成坏事，奉献是好事。什么叫奉献？奉献是我与神的关系，我的感动到哪里，我做到哪里，我的能力在哪里，不要夸张。好，我和巴拿巴一样，巴拿巴全部奉献，我也全部奉献。你有没有真的是这样子？没有这样子，你所做的就是一个败笔了。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希望我们看到从巴拿巴的不同的事迹里头，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人。第二点，我们看到巴拿巴是一个忠诚接待的人啊。这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的26到27节，我们看到他这里讲什么呢？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和门徒结交，他 他们都怕他，门徒怕保罗，当然怕了。你晓得保罗刚刚出来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啊？读圣经，你读使徒行传，你看到这个保罗那时候叫扫罗哈，扫罗那时候还没有被主这个感动改名，他那时候叫扫罗，他做什么呢？他专门抓基督徒啊，他认为他是对神热心啊，对耶稣基督不认识，所以他到处抓基督的门徒，也就是抓基督徒的。好了，到后来呢，扫罗被这个去大马士革啊，大马色的路上，结果光一照，他瞎了，他吓坏了。结果呢，这个神差一个小门徒来啊，那个还是一个小门徒啊，就出现那么一次来为他祷告。那个小门徒，那神要差那个他过来的时候，他也害怕，因为他你跟神啊，这你叫我去跟那个扫罗，那个扫罗专门抓基督徒，那我到他那边岂不是这个叫什么啊？羊入虎口了啊！他正好要抓我来了，正好被抓。啊、神说这个人，这个扫罗这个人，将来我要用他啊，成为外邦之光啊，用使用他。所以你不用害怕，你只要去为他祷告啊。所以这个小门徒就为他祷告，为这个扫罗祷告。扫罗一被祷告以后，哎呀，好像鳞片这样掉下来，马上就看到他，马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知道啊，这个是神的呼召了啊。我们看到，但是呢，这是扫罗过去的一个见证。但是这个地方看到，后来呢，扫罗呢，他又去，他到亚拉伯那边去有3年的时间，在那边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追求他与神、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完了以后，他要来，他要来与门徒认识的、啊。哦，大家啊，跑到贵教会来。但是如果你们一听他从前是什么背景呢，你接纳不接纳他？哎，这个问题在这一样，就是像这种情形了、啊。好、哦，大家都怕他，不信他，想你过去害了多少人？你说你已经改变了，谁晓得到底是真是假？那个时候只有巴拿巴接待他，看到没有？他这边讲，只有巴拿巴接待他。什么叫接待？接受他这个人，愿意相信巴拿巴，这个愿意相信这个扫罗。这个巴拉巴愿意相信这个扫罗，然后领这个扫罗去见使徒，然后把扫罗的见证啊，在路上看见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大马士革的这路上啊，被神呼召，生命改变，这个扫罗生命改变以后，然后啊，为主传扬福音啊，这个事情，这个巴拉巴就讲述出来。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只有这个扫罗他自己讲，人家不一定会相信啊。这个就是这样，有时候同样的话，有时候在不同的环境里头，有弟兄姐妹认识的人的这个算是推荐啊，那么情况就很不一样了。我是做宣教啊，我从教会退休以后，我就一直在做大陆宣教的工作。大陆宣教的工作，说难做也难做，说好做也好做，完全就是看神的恩典、神的带领。我自己这个事工，我做已经做了，我们这个机构成立了已经有10几年了，已经在做了有一段时间。我在国内很多个地方都有啊，这个工厂都有学生。那我们的做法呢？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是退休的，我不需要钱啊，我钱够用，所以我们规定在我们美国这边的弟兄姐妹参加我这个机构都不能拿薪水的，我们参与的都不拿薪水。我们的钱只用在 大陆的事工啊，只在我们重点在几个比较大的地方，山东、山西啊，那个安徽啊，这个是比较大的地方，都有团队在做，其他地方很多地方都是点在做。那我是帮助那边的人啊，你既然全时间生活，我们支持他们生活，所以我在这边所做的是，我到各地讲道，有人感动奉献，我就是帮助那边的人。但是我，你看我到你们这边，我就一直不再没有再讲这个，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缺乏。我其实我都到任何地方，我也不去强调这些事情。我今天在讲什么事情呢？有一个教会啊，是在纽泽西啊，这个纽泽西这个教会，我本来我根本都不认识的，这个也是神的带领，真的，有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现在在美国，大概起码有好多个州我都去讲过退休会啊，那都是很偶然的机会去的啊，然后去讲了这，那我现在讲这个教会，因为太多教会我不太讲，我就讲纽泽西有一个叫这个叫主恩堂，正好是以前那对夫妇。以前啊，他们在纽泽西过来是那个教会的，所以只有这么巧，他们是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怎么会请我呢？他们临时他们的牧师请的讲员，那一年请的讲员，那一年大概是2008年那时候请一个讲员叫做麦希珍啊。是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退休的院长，本来请他去做讲员，结果他突然间眼睛要开刀，没有讲员了，没有讲员的时候，哎，他们到处找不到人了，没有退休会没有讲员，他们够急的，够呛的，结果他们就啊打电话来找赖若翰牧师，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赖若翰牧师啊，赖牧师。啊，我跟赖牧师那时候正好在一起同工，他呢，赖牧师都 schedule 整个排得满满的，他哪有时间啊？排得满满的，啊，那他们又我又想退掉了，那他们讲，那你帮我介绍一个啊，那正好我在那里，赖牧师就问我要不要去，我说我也排了，我的讲道的时间也排了，他说你把你排的弄掉。到外面去走走看看，所以我就到纽泽西去了。2008年去了这个教会，感谢主，第一次去那个教会，他们非常的接纳。从此以后，我今年要去第七次。你想想看，他们所有的讲道，外勤讲员的我都去过了，有退休会，这一次是去第三次，有宣道年会去了两次。布道会去了一次，培灵会去了一次，参加了一次，总共今年五月份是他们的退休会，去了这第七次。好，我现在要讲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讲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跟我同工，我就是去那边跟他们分享这些，他们知道我做宣教，又请我去讲宣教的事工。讲了以后，他们弟兄里头弟兄姐妹有感动，就参与，愿意来看看你到底做什么，就跟他就去了我们安徽那个地方。我们安徽那边是艾滋病村，艾滋病的地方，然后那边也办了神学院啊。一个弟兄，这个一个弟兄，神使用这个弟兄去那边教课，去那边他说去学习，去教课，去分享。完了以后他回来，他很有感动，然后他自己主动的在他们全教会，那个教会蛮多人的啊，这个分享，这边分享，那边分享啊，这各个小组分享，结果那些小组呢分享以后又找我去让跟他们认识以后啊，奉献的这个钱就特别的多。所以我每次去讲完道，他们都自动知道我是，因为我去讲道我也不拿钱，然后我去那边讲道我是啊，就直接就奉献给这个机构了。所以就如果我在那边讲啊，我 这个事吗？人家不一定会奉献啊。我现在意思就是讲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如果扫罗一直讲我是真的，我是怎么样，我不认识你，谁晓得。但是巴拿巴为扫罗来讲话，这就不一样了。我讲的刚刚讲的那边那位弟兄，他就是他们那个教会里头的人，他直接就告诉我去过这个机构的地方，我看过那边的传道人，他就推荐啊该怎么样支持跟奉献。哇，结果这个效果真是超过我想象啊。所以我就发现其实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都是反而是这些事。而这个弟兄呢，是去年还是前年，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突然间过世了，才60岁左右，刚刚提早退休准备读神学院，反而过世了。哦，我心里也蛮难过，但是我就讲，我跟他也是讲，我说你是我的一个天使啊，我把帮助神派天使了，你就是天使嘛。那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结果帮助了我在那个教会，根本不用讲什么，大家到那边就看到我就知道我是做这个大陆宣教的事工。感谢主。所以我读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巴拿巴推荐这个扫罗，这个就是大家认识的人，因为巴拿巴跟门徒都很熟的，门徒都叫他啊，叫他巴拿巴。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他讲的话算数。扫罗他还没有跟大家认识的时候没办法，所以就需要同工认识来做推荐的事工。他巴拿巴是一个嘛，忠诚接待，你看看能够愿意接受一个悔改的人，能够帮助扫罗往后前面的事工，这多有意义的事情。好，第三点我愿意跟大家谈到这个巴拿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他是大有信心的人。在使徒行传第11章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这里讲到什么事情呢啊，如果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做安提阿，安提阿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基督徒曾经我们这些门徒被称为第一个被称为基督徒的地方。那个地方为什么呢？他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因为刚刚开始建立教会，人家来到耶路撒冷，后来这些信主的人有的出去了，来到了这个安提阿地方，结果在安提阿地方呢传起福音来，没有想到信的人这么多啊。那耶路撒冷的人就讲了，耶路撒冷是等于是一个母会啊，说哎呦，那个地方有一些我们这里原来信主的人跑到安提阿那边去了，结果那个地方开始大兴旺。真的假的？他们因为离蛮远的一段路，你如果看地图看很远的路，耶路撒冷说那个地方到底真的假的，而且到底信仰有没有正确，有没有乱信啊，有没有搞什么，有没有异端啊，那不晓得。所以他们怎么样，就派了巴拿巴过去，巴拿巴你过去看一看，你过去看一看，反正你家也在那附近啊，他是塞浦路斯的，离那边比较近一点，你回家的时候顺便看看，看看那个地方怎么样。好，结果这个巴拿巴到那边以后，他就看到什么，主与他们同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哦，信了这个归主的人哇好多好多了。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听到了，结果就打发巴拿巴去，你去看看，到安提阿那边去看看啊。到了那边以后看见神所赐的恩哦，神赐的什么恩，就是救恩嘛，给这么多人得救，这个救恩哦。然后安提阿就在那里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个就是最很重要的，这个让那些刚刚信主的这些人能够坚立自己的信仰，能够立定心志啊，能够知道 怎么样来倚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然后这里提到了巴拿巴原来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看到这里是圣经里面强调巴拿巴是怎么样的人，好人。现在弟兄姐妹，圣经明明讲一个义人也没有，哪有好人？只要是人哪有好人？没有好人。那这个好人是什么意思啊？是相对性的。其实圣经里面如果你读到有讲哪一个人是好人，你不要认为他就是雷锋啊，他好得不得了，没这个事，是相对性的。因为旁边的人太坏了，大家都坏了。你挪亚方舟，挪亚创世纪第六章你去读读看啊，讲那个时候的人哎呀乱七八糟啊，什么事儿都干的啊。所以相对起来，挪亚跟他们比起来，挪亚是个义人。为什么？比他们好，这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绝对性的只有神，只有神才有可能是义的，其他的没有义的。我们为什么能怎么能称义呢？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接受主的救恩，我们才能信而得救，才能够称义。好，所以他是相对性的好人，然后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充满，你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读得起来都是一个被动的，是圣灵感动我，让我特别的感动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啊，我今天也不是跟大家这个谈论这个有关于圣灵的事情。如果谈圣灵的事，你可以谈很久很多的啊，我也碰到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但是我强调的就是说，不是像某些人我要去追求圣灵充满，去追啊圣灵在哪里，我去追，追到以后怎么样，不是，是你在好好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好好的在跟与神的交通当中，好好的在祷告的里头被圣灵感动了，那个是从里头涌出来的，那个感动是被圣灵感动到你的内心涌出来的表现啊。有一些不同的表现，有一些就会流泪啊，有一些啊会唱歌，有一些会讲方言啊，各式各样的这些情况啊。我自己经历的啊不一定跟每一个人一样，所以我也不谈这些，这个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这个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拿出来在那边炫耀的那就是有病了啊，那就不对了。你如果你有被圣灵充满，被这个是一个啊一般基督徒啊应该去得到的羡慕的，因为你与神交往的那种密切的时候，你会被圣灵感动的。那怎么表现出来不一样？好，我们讲到巴拿巴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而且讲到大有信心的，这个是一个很被称赞的，圣经里面称赞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所以他在那里呢，他在那里看来到安提亚教会，帮助安提亚教会能够劝勉地这个这些众人啊，能够立定心志很久靠主，然后他在这里让很多人归服了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后面这一段他写什么呢？这个我就也佩服他了。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啊，这个时候他所想到的是什么？神的家，这是神的家，不是我巴拿巴的家。其实他到了那边，他等于是上级指导员，被耶路撒冷这个母会派过来，等于来这里总管的。他讲的，他很多讲的话，讲话算话的，可以来决定一切的。但是在这种环境当中，他看到教会的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想到教会的需要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把它整个 cover 的。那么这个教会需要的是什么？教会讲台需要啊，教导需要，传福音需要啊， 还有很多各方面的关怀需要、辅导需要，教会人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需要。我能力有限，我不是样样都能的，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他的长处在哪里？我很喜欢巴拿巴这个人，这个人他的长处说，他懂得看人，他懂得知道每一个人不同的使命、不同的恩赐，所以他知道，哎，那个扫罗啊，他是在大树，所以他想，只要这个扫罗来帮忙的话，这个教会的带领一定比我更好啊。这个问题在这里，如果能够有另外一个能够来帮忙，大家一起来把教会，这个是神的教会，不是我的教会，能够把这个教会能够兴旺，这是神给的恩典。所以呢，这个巴拿巴他所做的事，他赶快就去找扫罗了。你要晓得，扫罗找来的话，扫罗比巴拿巴有恩赐的，你把他找来，说不定将来你就被他给他把你抢过去啊。你要了解这种情况，很多教会有时候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愿意去接纳比一个啊，不要讲说比他强了，跟他一样的他都不愿意啊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自己在湾区，我前天我还把它算一下，我到底在这边有几十个教会讲过道，三十几个啊，我算过有三十几个教会我都去讲过道啊。为什么要？当然我也没时间去每一个教会再讲道啊，我有衡量的，有些教会啊，我去了一次我就不会去了，他再找我也不会去啊，就是感觉就不好啊，我也不想再去那边啊。那有的教会呢，我去了一次他也不请我了啊，我明明我觉得是很多人感动，一直希望我，但是从此就不会了。啊，也没有请我，没有就算了，我也无所谓。我说我自己已经排了满满的，你后面晚一点找我的根本就没排满了，我也不可能说因为你要找我，我就把别人的弄出来给你。那除非是特别的因素啊，才能够有这样的状况啊。那你们是正好都笑的，还好啊，还能够这个愿意可以，当然最重要是你们愿意请我哈。啊，你不愿意请我，有很多人会有，有好多我到别的地方去，会有人家讲说，哎呀，你要常常来啊，你常常来。我说你们没有请我，我怎么来？啊，我总不能我来自己来讲道的，不是嘛？一定是你们愿意邀请啊，那我也愿意跟大家相处、分享、一起学习，这是一起学习的，没有什么哪一个人特别好、特别好，我们看到。一定要懂得谦卑，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是一个有信心，而且他懂得谦卑的人，他知道扫罗来对这个教会有帮助，那么我就找他来帮助教会的成长。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一个做带领的人有这种气质跟风度，所以他们就一起在安提阿教会教导。所以这里讲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为什么？什么叫做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为什么人家叫他们叫基督？因为他们很有见证啊，很有见证，所以他们被当地的人称为叫做，哎呀，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徒。现在我们讲基督徒就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的，之前没有叫基督徒的，是从开始是在安提阿教会的。好，第四点，我们看到巴拿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待人宽容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待人宽容啊，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地方讲的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了啊，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36-40节。他这里讲到了，过了些日子，保罗和巴拿巴说啊，保罗跟那时候已经改成保罗啊，刚才还是扫罗，后来改的名字叫保罗 保罗就跟巴拿巴他们一起去宣教，宣教的当中呢，他那个地方他就讲，我们可以一起又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个城，看望弟兄姐妹。这个保罗总共啊有4次的宣教旅程，有的人算3次啊，最后一次是到后面最后的结束啊不算，但是啊我觉得无所谓，你要算3次也可以4次也可以啊，圣经里面都有很明显的，他要出去，第一次出去，第二次出去，这一次一次出去都很清楚的。那保罗跟巴拿巴说，我们再出去，从前我们一起去的那些地方，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长进，再去看看他们。好，要去的时候，巴拿巴准备带马可去，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年轻人就是比较啊吊郎当的啊，就比较不怎么样了，不怎么太认真的。好了，就这么讲了。结果呢，保罗不同意，因为马可那时候在从前有一次在庞菲利亚的时候，可能不听保罗的话。保罗他那时候是带领的，你不乖，我就不带你，我不甩你了，不想带你了啊。那时候不跟他不和他同去做工，那时候他就讲，那这个就是等于说，你一次的错就被定死前面的方向前途的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再讲清楚一点，希望大家听得清楚。巴拿巴要带马可去，保罗不同意，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从前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去到那地方，结果他自己跑掉了，不干了，他不听话，这个人不可用，不可使用，他已经把他贴这个标签不能使用了。那但是这个时候巴拿巴就讲，那你不带他去，两个人争论了，对吧？要争论什么？其实巴拿巴其实很容易讲，你想想看，你保罗当年对不对？你当年你那时候叫扫罗的时候，就门徒，你要想跟门徒认识，门徒都拒绝你，因为你从前曾经去抓过基督徒，人家不干了，谁愿意跟你相啊？还不是我帮忙，对不对？那如果用你这个观念来讲的话，一次错永远错，那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没有机会悔改的机会了，对不对？你当年也曾经错过，你错过，但是我的接纳让你能够再和门徒大家重来重新再来一次，后来门徒就信任了这个保罗。结果看到没有，别人接纳我是应该的，我接纳别人不干，听懂了没有？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所以我们看保罗有时候他的软弱也是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也常常有这种毛病啊。他讲起别人来啊，真是口沫横飞呀！啊，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太多不好。结果你一个手指指着人家不好，你3个手指指的是自己更不好啊。所以问题在这里，保罗拒绝去，结果拒绝这个马可去，后来他们就分道扬镳了，也因此分道扬镳。这个神的工作有时候也借着这个不同的情况，好像看起来不好，听起来不好，但是两边本来是只有一队出去的，现在变成两队的，马可跟着巴拿巴啊，结果保罗他一个人出去他不干，他又带着希拉，后来以后使徒行传有一个希拉跟着保罗的，那时候被关在监狱里头，也一起关进去的那个希拉啊，一起在那边唱诗歌的，所以变成两队出去了啊。但是巴拿巴那边的记载就比较没有，因为使徒行传他在记载的重点都是以这个保罗为主的。好，所以刚才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马可，年轻的时候有失败，有软弱，但是后来呢，他后来写的马可福音啊，你说他不好，他也能够为主来被主所用所使用啊。所以 也感谢主。所以待人要宽容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就是提醒巴拿巴是一个待人待别人很宽容的人。我们要检讨我是不是也能够学习能够包容一点别人的软弱缺点，帮助人家度过他的难关。因为人生每一个人所碰到的事情不同，每一个人家庭背景不同，每一个人所接受的传统不同，所以面对的困难你态度也就不同了。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事情，你不要只有你才是对，别人都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懂得如何来待人宽容一点。好，这都是这个巴拿巴的优点。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巴拿巴他愿意接受差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从第十一章他就被耶路撒冷教会派到，这个巴拿巴被派到安提阿教会来。安提阿教会怎么样呢？他到了安提阿教会以后，他就需要帮忙，他又把那个扫罗到大树去把扫罗找来帮忙，在那边帮忙了一年多。好，注意看了这一段很有意思，这一段我常常在宣教里头都会讲这一段的。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好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你看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还有鼓励人入球，还有风风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看到你看这个排名次序哦，这个排名，所以这个就像什么地方都有一个排名。如果演电影的时候哪一个出来比较多次，都是排在上面，最上面是谁，然后越来越排，越到下面很多都不认识的那些比较不重要的名字，有出现过的名字排上去而已。好，这里有五个人排名，巴拿巴排第一。为什么？因为他等于是耶路撒冷派的代表来这边来帮忙的。扫罗这个地方排在最后，但是你要晓得这是十三章哦，从十三章以后出去以后开始宣教以后，你如果有机会你听进去了，你去查，你去读使徒行传，从十三章以后后面开始，如果有排名的，保罗都在前面，因为到后来反而都是保罗做的事工更多了。到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好，这边他们呢，这些人在安提阿在侍奉主的时候，结果在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话，圣灵感动他们了，在这里感动他，叫他们，叫安提阿教会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然后他们就禁食祷告，按手在这个巴拉巴跟扫罗头上，然后把他们两个打发出去，他们接受圣灵的差遣，就到西尼基，然后到塞浦路斯。好了，塞浦路斯刚刚提到巴拿巴是塞浦路斯人。好，这里要出去。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个又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看到的现象。教会里头如果要派人出去，很多都派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出去，比较弱一点的出去哪里会教会会把牧师给派出去的有没有我也看到过不是因为吵架，你这个牧师我要赶你走，还不如把你派出去了，你请不是。有一些教会真正能够体会到的，就是圣经这里讲的，因为神的工作，神的感动，在这里圣灵的感动就是要这个教会派出最好的两个人。巴拿巴是从耶路撒冷被派过来的，扫罗是巴拿巴去从别的地方请来，在这边帮忙了一年多，时间到了，神的感动到了，该出去就出去了，做神要感动他们要做的工，很不容易 普通人就说，我才来一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哪有时间出去，我一出去这个教会怎么办啊？不是，如果这是神的教会，谁都不是最重要，是神最重要的啊。所以希望我们大家知道啊，这里看到这两位，首先这个教会愿意把最好的两位差派出去，很不容易。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巴拿巴和扫罗也愿意服从顺服在神的话语下面，我愿意出去也不容易，这个是非常不容易。他接受这个差遣，到继续啊参加这个宣教的旅程，到各个地方传福音。这个是开始，从十三章开始这个宣教的旅程啊，保罗宣教的第一次旅程就从这边开始，这是第一次，然后后面第二、第三，到最后是被抓去，这个是第四次。所以这几次的这些宣教之旅，我们看到是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好，第六点，我们看到为主受苦啊，这里提到在十三章的后面，他们一出去碰到问题了。他说，但犹太人这个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啊，就往以格念去了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等于是他刚刚才出去宣教的旅程，一开始啊，我们常常讲你开始的好就后面就好，开始的不好后面就不好，但是神的工作没有这回事。神的工作只要你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也许会碰到很多不同的状况，不好的状况也会在神的恩典当中看到啊神的带领和完美的结果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他愿意为主受苦啊，本来好好的在安提阿可以赖在那里啊，但是他接受差遣，愿意去差遣。差遣一出去又碰到，你晓得到外面去你碰到什么人你都不知道，外面哪些人，你看这些有些人就挑拨说啊，这些人不好，这个啊这个巴拿巴不好，扫这个保罗不好，所以这时候已经叫保罗了。好，所以把他们呢，就把他们逼迫。常常有时候在啊神的国度当中，有时候很不幸啊，在神的国度当中更没有想到啊受苦。有时候如果来自外邦的还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反而一些受苦是来自自己教会里头，或者是同样是信主的弟兄姐妹，这个才是让人百思莫解。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人就是不一样啊。我比较不像世奇那么忠心啊，世奇是王维界的啊，我们都是神学院毕业，他能够在同样在一个教会能够这么久，我佩服，我没办法，我这个人啊，就是做。我师母就讲，你真的是做不了多久，有时候他都不知道，我就告诉他我要离开了，他吓一跳，我时间一到，我就是一有这个感动，祷告一清楚，我就走了啊，管他什么我就走了，有很多教会。这个我就碰到过很多不同的，在湾区这边我就牧了六七个教会了，我看一二三，反正起码有六个啊，台语教会啊，国语教会啊，各个不同的教会啊，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苦难啊，不过我去的地方碰到过蛮多不是很好的事情。我说啊，我常常跟人家讲，将来我老了以后，其实我现在已经很老了哈， 其实可以写一本书说在教会里受苦论啊，但是我就一直没有写，因为这不见证啊。我是碰到过很多奇怪的基督徒啊，所以我在强调，基督徒如果不读经不祷告，就是不呼吸不吃饭还能够活着的人。你不呼吸居然30年还能够活着，你不吃饭30年还能够活着。所以教会为什么会有一些那么奇怪的人在教会里头还活着啊？就是因为不读经不祷告，什么都是靠着自己的脑筋，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用世上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逼迫，为什么会有逼迫啊？我要讲到，如果我们不会跟你们谈的太多，我只是点过去而已。我碰到的逼迫是不是很多牧师有碰到过的啊，我还真让我看得傻了眼啊。不过我都看到神的手啊，你敢，你将来就要面对神的手来处罚了啊。所以逼迫有时候是从内来的，这个是很不好。结果把他们赶出境外，所以他们为主受苦了。最后一点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我主要的经文从这里了，要归荣耀给神啊。这里讲什么呢？这个里讲到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他们出去以后，刚才我们看到，刚才这边我看看，注意刚才我在讲了，刚才我不是讲了，从13节他们出去宣教以后，本来巴拿巴摆前面的，对不对？刚才巴拿巴摆第一个，扫罗是摆第五个，现在出去的时候，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逼迫保罗和巴拿巴，不是逼迫巴拿巴和保罗，看到没有？写的次序就已经不一样了。那出去以后，一旦出去是保罗在带头的了，已经是从13章的后面就已经开始这样子了。好，我们最后看到了，他们出去以后，到了14章，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路斯德那边有一个两腿无力的人，是一个瘸腿的，这是生来就是瘸腿的，从来没走过。他听到保罗讲道，看到吗？是保罗在讲道，保罗的讲道，保罗的感动，保罗的神迹，保罗行的神迹，保罗定睛对着他，见他有信心可以得到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起来！”两腿站直，那个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了。啊，这个是好事啊，本来是应该是好事的。但是有时候好事呢不一定好的结果啊。我们看继续看了，这些人大家看了以后就哇不得了，因为神迹跟奇事啊是特别吸引人的，就像刘谦在演魔术一样啊，见证神迹的时间来了啊，就是喜欢看神迹。连耶稣讲，你们就只喜欢看神迹啊，只是希望吃饼得饱而已，真正的重要的不是神迹啊！我们基督徒不是只为了看神迹来的，我们重要的是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神迹只是告诉你一个指向，那个神迹只是一个箭头，是一个箭头。这个神迹你看到神迹，你不会因为这个神迹帮助你得救。是神迹指向的是谁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每一次的神迹我们都要看到主耶稣基督才是救我们的主，才是拯救我们的这个恩典的所在地。所以我们要了解，但是很不幸的，因为神迹是我们吸引我们的地方，我们提醒，我们彼此提醒，也让我们不要只追求神迹啊，那么我们损失太多了。我们更重要的是行神迹的主。好，这里呢，这些人看到神迹，他们 希望看了以后还能够再看，看了以后还能够再看，结果他们看了以后，他们把这两个就是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高抬了，他们就把他们称为一个把他们称为这个宙斯的啊，一个把他们 称为什么跑到这样西欧米啊，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讲话的时候可能摇头摇晃晃晃头的，就叫他西欧米，把这个巴拉巴啊称为宙斯的，所以把他们，结果他们认为他能够行神迹，所以把他们当作神了，他们准备跪拜他，准备供养他们。那么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最后他怎么讲呢？这里就是后最后这一段就讲，你们啊诸君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来这里并不是说我想要做神啊，我只不过想要传福音给你们，让你们离弃这些虚无虚妄，归向这个创造天地神，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所以重点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牧者也是一样，我们牧者来这边最重要的教导传福音，希望大家能够不是看这个神迹，而是这个神迹远后面的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神才是重要的。很不幸，很多教会，有一些教会，中国教会史以来，我现在又不想提起到底，因为我不想这个讲起来很伤感情的。有一些牧者到后来本来是应该传福音的，到后来迷失的，自己都迷失了，到后来自己变成一个被拜的偶像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有些教会查经，不是查圣经，不是说主耶稣说什么啊，这个创世纪这个亚伯拉罕发生什么事，不是讲他们的那个传道人说什么。我今天讲这个，因为我都碰到过，我真的碰到过，所以我在想到说，哎呦，这个很严重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你几天以后你就要走掉了，你还在追求这些，追求这个荣耀，我们人凭什么得这个？我们要真正的懂得，是把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自己来占据这个荣耀，自己来。你们要查圣经，而不是查我曾经教你们的话。如果你教的话不是圣经，那凭什么听你的？那你如果教的是圣经，那么你就查圣经嘛，为什么要查你说的话语呢？我现在讲的是我们湾区的哦，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教会，起码是正，比较属于正统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我们海外神学院还好啊，基本上培养出来的大部分都还比较认真一点，也不是全部啊。我也曾经碰到过我们里头的也是出了问题的啊。Anyway 啊，有时候真是人啊很软弱，有时候人真的是自己有时候都忘掉自己是谁了，在那边讲了半天，结果想要把荣耀归给自己，那就完蛋了。希望我们大家真的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人，只要你看得见碰得到的这些人，都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看到他，牧者都需要祷告，牧者都很软弱的。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还不能跟你讲啊，跟你讲的你还会笑，对不对？我们只有自己，有时候我们自己去跟神讲，跟神祷告。 有任何困难我们跟神讲。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为你们的教会祷告，为牧者祷告，让我们真是知道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愿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是学习巴拿巴，我们看到巴拿巴是不错啊，但是他不是完全的人，他有很多软弱，一定的。那么但是我们一起能够看到有什么需要学习的地方，我可以调整我们自己。我们每天的调整就是进步。你不要讲了啊，我从信主几十年来我都一样啊，那都一样就是白活了，就是这么简单。你如果从啊去年跟今年都没有什么差别，那你就白活了啊，那你活着干什么啊？我这个听起来很难听哈啊，但是就是告诉你，你一定要进步。那怎么进步呢？啊，我没办法帮你进步，那么就是你自己的，你强迫自己每天读三章圣经，你反正继续读，你反正不管懂不懂，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拼老命，你反正一有时间我就是读，就是你不要说啊，目标写得太大太大，你只要很简单，三章圣经十五分钟，你只要这样子做，你无形当中你会进步。我跟你讲，一定会进步。你只要摆上去，你就会进步。你不摆上去，你那十五分钟你就看电视去了，一下就过去了。愿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清醒我们每一个人。很短，人生很短，一下就过去了。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借着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今天能够从巴拿巴他所发生的事情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有很多能够从他身上学习的地方。我们看到巴拿巴他所做的事情，他的生命当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也帮助我们也能够有所调整。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不足，但是我们依靠的是那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